的弟兄姊妹来彰显你的荣耀，向我们施恩，让你的话语再次来触摸我们，让你的爱再次来触摸我们。主啊，看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敞着脸，可以看见你的荣光。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敞着脸可以看见你的荣光。哈利路亚。哦，让我们因信就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主啊，要解释你的应许，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你要向我们显现。哦，主啊，今天晚上你向我们显现，主啊，让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只等到诚心在我们心里面显现才是好的。哦，主耶稣，你就是明亮的晨星，你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面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施恩。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何等愿意回到我们心灵的至圣所，主啊，来朝见你，用我们的灵也在我们的灵里面来敬拜你，来呼求你，来仰望你，能够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借着你自己的众仆人，每一位的教父，他们如何爱你，如何亲近你，借他们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经历，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赞美你，我们等候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九章的23节读到24节。路加福音第九章好，我们一同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今天晚上要从初代教会的教父们，他们的灵修的经验，他们对神的渴慕，他们对神的亲近，来成为我们灵修的经验，也成为我们的榜样。那第一位的教父我要介绍的就是伊格拉修，英文是 Ignatius。他是安提亚教会的长老。那么他在罗马为举而寻道，那特别他在途中要被押到罗马，他就劝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用任何的方法来营救他，或者拦阻他走上寻道的道路。他不怕为主寻道，甚至他缺血，他珍惜有这样的机会为主寻道，所以他是主动的迎向这个寻道的恩典。所以透过伊格拿修，他是地位的教父，可以说鼓励寻道，也可以说鼓励这个寻道的主义。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假如面对寻道，面对逼迫，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虽然是心里愿意，但是怎么肉体总是软弱啊，总是无可奈何，或者是非常被动的。但是从 Ignatius 他这种主动的 迎向欢迎寻道，带出一个的 martyrdom 的一个 movement 的寻道，不害怕。他的寻道的看法认为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主的一个门徒，一个 disciple， 真正的完全效法基督。 Thomas Kempis 在中世纪讲到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那么这个效法基督不是单单指到在生命道德上效法基督，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爱的生命。他特别强调这个完全的效法基督，完全的做主的门徒，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九章所说的，一个真正的门徒要怎么为主什么上吊生命。所以他强调只有为主寻道才是那个 final confirmation to Christ， 是个完全对主的认同跟效法。因为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不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位圣洁的主，充满爱的主，我们的主他最终也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假如你要完全的效法基督，完全做主的门徒，要跟随主的脚踪，主最后的脚踪走上哪里，走上十字架。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挑战，他说一个完全的效法，一个基督徒灵性生命最高峰的表现，就是愿意为主献上，为主寻道。而这个寻道他认为是生命馨香的祭物，是个极荣耀极馨香的祭物。这种馨香就好像玛利亚把她的生命倾倒，打破玉瓶浇在耶稣身上一样的馨香。可能你没有玉瓶，但是你的生命愿意为主的缘故，愿意为主寻道，这样一个寻道生命的摆上，就是一个馨香的祭物，何等讨主的喜悦，达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在初代的教会像 Ignatius 他能够那么勇敢的，或者那么容易的去走上寻道的一个道路？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因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榜样。不但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也有谁的榜样？解释的教父，我们称他很多为使徒教父 Apostolic Fathers。 什么叫使徒教父？就是他们是直接跟这些使徒有关联啊，甚至是使徒的门生。就像这个伊格拉修，他就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啊，所以称为使徒的教父。他们所认识的这些使徒，他们每一位都怎么样，都是为主寻道的。十二使徒每一位都为主寻道。特别我们知道彼得是怎么样，道钉在十字架为主寻道。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所以的确他们愿意为主寻道。但是更重要的，在当时的思想背景里面，有一种的思想，一种的文化的思想，也帮助他们很容易轻看他们的肉体，愿意走上寻道的路。是什么的一个思想背景？
二分法
讲的有一点接近了，但是真的是什么，当时整个思想受什么影响？
希腊的
柏拉图的思想影响 Plato。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所谓
二元论。这个二元论就是把这个物质世界定为什么？没有价值的啊，是甚至是无用的、低级的、是邪恶的啊。那么只有那个超自然的道的世界，这个理性的世界或者灵的世界才有价值。所以他把物质跟灵把它分开，灵是好的，物质是不好的。甚至他们认为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好不好？不好，七情六欲啊，我们没有办法有真正的稳定性、真正的不变性、真正的平安，因为你的情绪常常会变动，你的欲望来搅扰着你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物质的身体是我们的灵魂的什么监狱啊。所以他们要追求能够超越这个身体的捆绑，这个身体是我们这个监狱，是一个的捆锁，一个的拦阻，一个的绊脚石啊。心里愿意，肉体就什么却软弱了啊。所以也有圣经好像新的经文来支持这样的一种哲学观点啊。所以在当时的基督徒因着这种希腊哲学的二元论、二分法，灵是好的，物质是不好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他们更容易什么轻看这个身体，轻看这个现世的生命啊。当然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主的缘故，为了跟随主的脚踪，效法基督的缘故，就愿意把这个身体摆上啊，为主而寻道，能够完全超越这个身体的捆绑。所以这种的想法就也有点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巴不得什么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保罗好像也觉得这个身体、这个世界啊，很多的捆锁，很多的捆绑啊。当然保罗不是这种希腊的二元论，他是因着真的尝到主恩的滋味啊，真的尝到与主同在的那种灵里的喜乐，所以他愿意巴不得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我们认识这个 Ignatius 第一方面他的一个生命的见证，特别他的这个寻道的事情的一个的推动。好，这是第一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好。
这书里讲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教会认为殉道是最高级的high level， 做监狱是第二，然后其他第三，这个是不是在里面也配一个 role？
对，所以 Ignatius 他的确把这个寻道作为灵性生活的一个最高峰，我刚才提了啊，把它定为真正完全效法基督的一个事情。你说你爱主，你要跟随主，你要效法基督，那么这个是那个 final confirmation as a disciple， 是最高的灵性的最高峰啊。的确你能够爱主爱到个地步能够舍命，好像主爱我们爱到个地步为我们舍命，这个爱是没有更高的。当然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的思想背景环境也真的帮助他们比较容易走上寻道的道路。那今天我们也没有这种客观的需要，在美国也没有这种逼迫，或许在这个回教的国家啊，可能啊，所以前一段时间很紧张，大家都为这些韩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伊拉克被监禁啊，他们大家都很担心他们会成为寻道的一批啊。对不起啊，在阿富汗啊，讲错阿富汗啊，所以很紧张啊。所以在美国比较不会有这种环境，但是在回教国家啊，或者在别的国家啊，比较有这种客观的环境。 好，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 Ignatius 教导戒徒这个平常灵性生活的追求。什么是正常的灵性生活，或者什么是好的灵性生活？今天我们一般基督徒，你的想法，什么是正常基督徒灵性生活，或者什么是好的基督徒灵性生活？你们的想法，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想法，通常我们觉得是什么？啊，每天能够早上在家里面灵修读经祷告啊，好。还有呢，好的基督徒生活除了读经祷告还有什么？
把话语用在就是去活出
啊，要活出，活出神的话，活出神的道，有圣活见证啊，我叫有圣活见证。还有呢，什么叫好的基督徒？啊，参加教会很好，嗯，服侍。还有呢，大使命是什么？我们福音派嘛，对不对？要去传福音，对不对？啊，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典型标准的好的灵性生活。但是在那个时代啊，刚才张家提到参加教会，他的定义什么是好的灵性生活，他说灵性生活其实是等于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原来的观念，哇，灵性生活都是我们个人性的，我们个人跟神的等候啊，亲近神啊，在神面前安静祷告啊，个人灵修，非常重视你的 individual 个人跟神的这种亲密跟灵修。但是对 Ignatius 他却强调灵性的生活乃是教会的生活，等于教会生活。那我们来看一两段的经文，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这个身体的肢体的一部分。那我们如何成为这个奥秘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因着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提到什么？圣灵把我们怎么进入，是这个进。所以什么是圣灵的进啊？不是指的讲方言啊。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没有看过这个经文，注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从一位圣灵受洗，这个原文就是圣灵 the Holy Spirit baptized us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从一位圣灵把我们进 baptize us into 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就是什么？圣灵的进，就是 baptism of Holy Spirit。 所以圣灵的进，我们在圣灵论里面提过，其实圣灵的进是关乎什么？不是关乎讲方言，是关乎什么？你跟基督的联合。假如你没有与基督联合， 你就不是在基督里面，你就不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基督头的义就没有办法成为你的义，你就没有办法 in Christ。 若人在基督里才是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圣灵的义是关乎基督身体的被建立，关乎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关乎到我们的得救，那么重大的事情。所以难怪施洗约翰说你要等候将来那位更伟大的，他用圣灵与水给你们施浸，是指的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浸，领受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教会身体的产生。那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圣灵降临，带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与基督联合。那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耶稣叫门徒等候，到什么时候发生了？到五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么荣耀的一个事情就是圣灵降临。所以有人说五旬节叫什么？圣灵降临节，也可以说是教会的什么生日 birthday。 教会正式在地上诞生了，圣灵把众圣徒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使我们与耶稣的救恩有份。那么荣耀的一个圣灵降临的事情，教会的诞生太荣耀，所以在那么荣耀的一个 birthday 里面，在一个 birthday party 里面，神施下很多的 sign， 很多的 declaration。 所以就有什么？有三个很荣耀的 sign， unmistakable 的。所以像第二章描写什么啊？有大响声临到，对不对？还有呢有舌头的火焰，圣灵好像舌头的火焰，还有风，然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sign， 方言。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不单教会诞生，而且圣灵也把恩赐浇灌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了别国的方言。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记号，让人看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超自然的，来见证圣灵真实的临在圣徒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灵性要进步，按照 Ignatius 的说法，你要看重你在这个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这个跟教会的关系。灵性的生活就是你跟这个教会身体的连结的生活。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 16节。全身都靠他沦落的合施把歹解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共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如何得到灵性的造就，如何能够被建立，需要怎么样在这个教会肢体的生活里面，要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的有生命的团体里面过教会的生活，然后彼此相助，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 Ignatius 非常强调灵性的生活是一个教会的生活，是一个肢体的生活。那么教会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大家在一起聚集，这个教会的这个生命体彰显，那么大家在一起 这种教会生活的中心带来灵性最大的造就是什么？他强调是大家在一起来领受圣餐，纪念主，让基督十字架的爱每次的聚集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浇灌我们，激励我们。所以他们每一次的聚会聚集都纪念主，所以不是一个又一次哈，乃是每一次的聚集都薄饼纪念主。所以你发现其实初代的教会每一次的爱宴就是他们的什么，就是他们的圣餐。但是不晓得因为种种教会传统的缘故，有些教会他们就一年才一次圣餐了啊，有些 Reform Church 以前是这样的啊，那么一般现在的教会呢是一个月一次，但是比较注重这个圣餐的教会，在中国教会里面其实聚会所或者聚会处啊，在我们湾区有几个教会他们是每个礼拜都薄饼聚会的啊，玉红姐弟兄他们的教会啊，或者说这个郑启光牧师的教会啊，每个礼拜啊，都纪念主。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也有很多的教会，我参加他们呢，他们也是每个礼拜每一次聚集他们一定以圣餐为中心，而且不是说十分钟十五分钟饼杯一传过去做个祷告感谢就结束，他们真的花时间在那边思想主的爱啊，在那边纪念主，在那边真的审查自己，在那边流泪悔改啊，再次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来激励，再次摸到主钉痕的手，再次真的是看见耶稣十字架的那个荣耀，那个爱，那个舍命，他们很重视，很花时间在这个薄饼的聚会，在这个圣餐的聚会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中心跟重心，在当时 Ignatius 伊格拿修也是非常的强调，甚至强调到一个地步呢，这个领圣餐乃是领受这个灵命永生的灵药 Medicine of Immortality， 是个 Medicine， 这样的一种的心情领受到这个饼的时候，好像吃下这个灵命的这个妙药啊，不是单单好像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道纪念，不是单单这个饼跟杯只是一个记号啊，来帮助我们去纪念主。他们相信这个饼跟杯当你凭信心去领受的时候，会带来你生命上的一个灵命上的一个的恩典啊。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书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但很多教会他们不认为圣餐有特别的本身的恩典啊，只是一个纪念的恩典啊，但是在初代的教父特别 Ignatius 他认为这个祝福的饼跟杯里面是带着基督的生命跟能力啊。我们来看参考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53节到56节啊，约翰福音53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的救赎，相信他的舍命，他的血为我们的罪流出来，不是单单只是为了一次的得救。你发现这段经文耶稣好像说， 我们吃他的肉，他喝他的血，就会藏在他的里面。我们每一次的凭着信心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更大的丰盛。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所以按照 Ignatius 的教导，这个饼跟杯是让我们可以很实际的透过这个饼跟杯可得着属灵的恩典，让我们得着更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藏在主的里面，不是单单只是一个思想上的纪念，乃是透过这样一个饼跟杯，这个祝福过的饼跟杯，我们凭信心领受会得着真实灵里的恩典。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教会一般的教会对这个圣餐的教导是怎么样但很多浸信会是 in memoration 是一个纪念的一个的教导但是对 Ignatius 他认为这个圣餐是直接对我们的灵命有直接的帮助的那这样一个注重圣餐的看法呢，其实也影响了后来天主教他们对这个组织聚会以这个圣餐为中心，所谓 Mass 万弥撒就是以这个领受圣体领受圣餐为中心。那么 Ignatius 这方面的强调的确也带来后期这个天主教注重这个圣餐当作是一个圣礼，一个 sacrament 当然我们知道天主教望弥撒在神学上我们不能接受的一点是什么，什么叫望弥撒 Mass？有没有人参加过天主教的望弥撒？我七年在香港读天主教学校，所以常常呢，他叫我们要去望弥撒跪在那边看这些天主教徒呢，就出去领圣体他们对弥撒的解释是什么我们说马丁路德对圣餐的说看法是供职说，天主教是什么变职说？那个饼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那个葡萄汁真的变成基督的血，所以他们认为每一次的望弥撒是把耶稣基督真实的重新献上这是我们基督教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带着个非常庄严的心情每一次的望弥撒是耶稣的宝血再次为我们流出耶稣的身体再次为我们死，所以他们领受那个圣体他们真的是很圣洁的心情来领这个圣体。所以有一次我在学校都碰到一个天主教徒他就跑来学校找神父做这个 confession 告解因为他们没有做了这个告解来认罪，他们不敢去领受圣体的觉得是一个亵渎神 sacrilege， 所以他们是非常这方面是 reverence 带着很敬畏的心的。那当然他们很多的这些神学的解释我们不能够完全认同，但是我们却也能够学习到他们的一些优点是什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第一，他们非常注视这个罪的问题，他们真的是领圣餐之前他们真的省察自己，不敢随便领圣餐的除非他们真的找了神父做了告解 confession 他们才敢另外你发现 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他们领这个圣餐，圣体是什么？带着一个非常敬畏的心，带着一个非常真实的心，看到基督的身体真实的为他们擘开，不是只是个饼，是真的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解释啊，我们可以去参考跟学习的地方啊，让我们带着个敬畏的心，一个预备的心，一个审查的心，然后带着个真实感恩的心来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啊。那么 Ignatius 认为教会的生活的中心就是圣餐，那么是谁有这个权柄去主领圣餐呢？他的教导说，不是一个普通的圣徒可以去 officiate 主领这个圣餐，乃是神所安立的仆人主教啊，才能够主领分这个饼跟杯。所以他非常重视教会一定要有这个主教，需要有牧师，有神的仆人啊，来带领弟兄姊妹来有这样一个圣餐的聚会。所以他非常强调教会一定要有主教，那么这个主教他的重要性不单单是来帮助弟兄姊妹的灵性能够有这个圣餐的聚会，那么更重要，这个主教是要保护这个教会啊，特别当时有很多的异端，各样的错误的教导，所以这个主教是在真理上的遮盖啊，对教会的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绝对顺服教会，顺服这个主教的这个权柄跟教导啊。那甚至呢，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的属天的对应，关乎主教的权柄，就是天父，然后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差派使徒，那么在教会时代他认为是同样的一个对应主教，然后长老、执事，这个属地的在教会里面的体制啊，其实是反映出这个属天的这样父差派基督，基督差派使徒啊，那在地上这个主教就好像是这个的父亲一样来保守这个教会啊，然后有长老啊，有执事啊，这样的一个的一个属地跟属天的一个对比。那 Ignatius 他强调这个教会的生活，你离开了教会，你的灵命就不会成长，因为你离开了教会，你就不在这个阶盖之下，也没有办法能够 领受到这个圣餐的这个属灵的恩典跟福分。那当然他也强调到教会重要的一个地步呢，认为 outside the church no salvation， 假如你离开了教会，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到这个救恩啊。但这个是比较极端一些的说法啊，但这个说法后来天主教也强调这个教会的那个地位跟重要性，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嗯，好，所以我们介绍了 Ignatius 两方面，一方面他的寻道的榜样，另外一方面他对这个教会生活、灵性生活、圣餐跟主教第二方面的教导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好，他意思是说，假如你不参加教会的聚会，特别这个圣餐，你离开了教会，你就会失去你的救恩，严重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当然这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地方啊，但这种的说法其实影响了中世纪的天主教。所以当我们反省他们对教会的看重，我们也可以检讨到今天我们教会的光景啊，你发现今天一般基督徒对教会的看法跟关系是怎么样？是什么？是把教会当了什么？其实把教会当了是一个大餐馆，你的供应好，给我很好的 service 我就来，假如你的供应不合我的口味，太个保守，太个灵恩，太个不活泼啊，或者太个严厉，那我就怎么？我就换嘛，就换另外一家。那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好像连续换好几个教会的啊。我听有几个说啊，他们是从这个教会就换了这个教会，然后到过了半年又换另外一个教会，一直换的啊。好像不是，好像把教会的生活当作是他灵性生活的一个好像根基啊，是觉得信仰的追求是我个人啊，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觉得是一个 corporate， 是个整体的啊，是在这个身体里面在这个肢体里面啊，才能够真正的灵命的成长，在这个教会的接待、保守、保护无论是这些异端的干扰，或者说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圣餐的祝福里面能够得着灵性的造就，非常重视教会但今天我们一般对教会是不那么好像那么荣耀的一个看见。但初代教会他们非常教导这个教会的生活很重要，没有所谓的独行侠的你假如单独的话，这种是很不正常的是要过整体的教会生活，一起来博饼，一起来亲近主领受主的这个饼跟杯。好，所以这次Ignatius 的教会观跟圣餐观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什么的回应。
所以他比较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团体教会的关系
的，对，比较注重团体跟教会那这种就可能有点像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比较注重团体 不会太顾虑到像美国啊个人性啊，或者个人的 privacy 等等啊，以团体为重啊。
这是不是相信在团体里面，他可以个人得到照顾，得到保护也得到照顾？
对，所以他的观念就是，在这个团体身体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扶持，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供应，特别是透过这个圣餐啊，所以比较重视那个圣礼的重要性，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要很自己靠很努力的读经祷告传福音才是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他们是一种 ritualism， 但是很活泼的，也是很相信的，很真实的，很敬畏的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他们相信透过这个圣餐成为他们生命的能力，成为他们灵命的良药，是这种观念，是我们过去可能没想过的，是这种的 ritual 的什么的观念。
这个圣餐，这个刚才说是高举一年一次的，现在一个月一次的，怎么样诞生出来？
产生出来其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了什么？你们假如什么没有按理吃主的饼跟喝主的杯，你们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也不少。所以教会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不敢随便让弟兄姊妹参与圣餐。好，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紧张隆重的事情，不可以随便有圣餐。所以隆重那个地步就只有像过年这样一年只有一次，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嗯，
现在教会好像对圣餐也不是像这个初代教父那么，就说在讲台上或教导上面，比较没有讲到说他跟人的个人生命的成长有那么重要的关系。所以现在的教会这样看起来比较起来，
对，所以现在一般的教会呢比较接受所谓纪念说In commemory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为了纪念，透过这个饼跟杯来纪念我们的主跟他的死，就比较不像 Ignatius 这种好像有一种生命的恩典，透过这个饼跟杯呢灌注到你里面，使你可以得生命，让你可以经历到藏在主的里面，主也藏在你里面。所以当然就比较就随意了一点，但他们这种是真的上去经过这个圣礼，你会得着属灵的恩典跟能力。
对不起，那是不是他们就是守圣餐一定都是经过洗礼的他才让他守？
对对，很严格的也是。
那现在有一些教会，只要你好像说，甚至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只要你是已经决志了，那你就可以参与。那您的看法怎么？
所以这个是比较争论性的。所以一般的教会的做法还是让他接受了洗礼之后就按例来吃主的饼，就是有一个的真理的原则啊，不是一个礼的，不可以好像随意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与，只要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就不是按例来吃主的饼喝主的饼啊。那么我不晓得大家你们的教会的教导跟传统，可能每个教会都不会完全一样对圣餐的看法，但是我自己越来越比较偏向 两方面，不但是纪念，同时也相信这个被祝福过的饼跟杯真的是带下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凭信心来领受，甚至有人做见证，哎，病就得着医治了，啊，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再一次浇灌进到我的里面，啊，我凭信心来触摸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像这个血肉的妇人，她连耶稣身体都没摸到，只是摸到那个衣裳的碎纸，就得着医治了。何况我们真的凭信心领受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饼，这个身体，啊，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圣灵的大能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相信，甚至软弱的可以得着医治，灵性软弱的也能够得着更新，啊，带着一种盼望的心，上进的心来参与这样一个圣礼，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他对基督徒实际灵性生活的操练，对灵性的一个最主要的造就是参加教会生活，参加教会圣餐。但是在你个人的灵性的操练呢，他非常重视就是安静 silence， 特别是少言语的安静，啊。所以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在箴言第十章，箴言第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再看十七章二十七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柔的有聪明。然后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 silence， 平静安稳。所以他说It is better to keep silence and to be than it is to speak and not to be。 他强调这个 to be and not to be， 当你少言语、少夸张、少说大话、少应许，啊，能够很真实的能够做到，能够活出来 to be， 比你讲了很多但是做不到 not to be 来得更好。而且他认为话语往往是在夸耀自己、保护自己，甚至很多时候话语用来伤害别人。所以他认为主的仆人最重要的一个美德跟特性就是安静，做安静人。那这个安静不单是有这个道德上的价值，免得我们话讲错了、夸张了、说了大话了，广东人说切歹炮，就是好像很多的应许这个没有办法做到，啊，所以我自己也很小心，常常我们做传道人弟兄姊妹有一些什么需要，就说就跟我们说，我们就很容易反应说我会为你祷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学到的经验，一答应了为别人祷告，我马上转头或者放下电话，我马上就祷告，免得忘了。真的是假的做不到就很不好啊，因为有时候事情太多，所以我现在的习惯，我一答应说我会为你祷告，我一回房间，我一放下电话，我马上就先祷告，这个是 top priority， 免得忘了，啊。所以 他认为主的仆人安静是一个重要的道德上的美德，但是他说安静不单是一个道德上的美德，也是一个灵性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单有它的 moral value， 更重要是有它的 spiritual value。这个 spiritual value 是什么呢？他就认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里面的安静跟外面的生活是关联的，他外面的生活外面的侍奉是他里面安静对神的亲近对神的领受而活出来的。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是最完全的人 perfect man， 也就是说是最属灵的，要甚至他说明耶稣基督的道，耶稣基督是道啊，这个道这个 word 这个 logos 是在父神的怀抱当中安静的而生，而且主耶稣在地上他的一言一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完全因着他在灵里面安静的与父神的连结，领受父神的启示，领受父神的引导来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十九节跟二十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耶稣对于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有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里发现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他怎么他能够领受，他能够看见父所有做的事情，能够按照父的指示来做事情，他是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父神的面前。所以发现主耶稣花很多时间怎么样啊？祷告，清晨的祷告，上山的祷告，昼夜的祷告，静止的祷告，他能够在祷告安静远离人群的祷告安静的生活当中，他能够什么领受父神的什么启示跟指示啊。所以他强调唯有我们在安静中与神联合，与神合一 unity 才能够带来什么 dignity， 真正的尊荣，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活出神的荣美，活出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unity brings dignity，就像主耶稣他能够在地上荣耀父神，因为他每一件事情都什么都在与父神的联合合一安静当中领受父的指示，来照着父的指示来做。所以他说耶稣是一个 perfect man， 是个完全的人，也就是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因为耶稣基督的 being， 他的内在，他的里面的生命跟他的 doing 是完全一致的。很多时候我们表里不一致啊，我们外面讲得很好，好像做得很漂亮，但是我们里面其实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自私，很多的贪心，很多别的想法。 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内在，他的生命，他的 being 跟他的 doing 是完全配合的。 Who he is and what it is， 他是什么，他就彰显做了些什么啊，不会像我们常常唯心论啊，明明很讨厌这个人，但是呢在教会跟他见面呢，有时跟他很客气，你好我好，也不敢得罪他啊。但是耶稣绝对不会，他里面所示的就是他表达出来的啊。那耶稣基督他能够完全真实的活出，因为他的 being， 他是 being with God， 他 silence with God and union with God the Father， 他跟父神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父在他的里面，他也在父的里面，我与父原为一，是完全的有这样一个跟父神合一的生命。所以他非常强调我们需要常常保持灵里的安静，话语的安静，真实的安静啊，不是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声音啊，乃是有真正很安静你跟神独处的时间啊，就好像耶稣跑到山上离开群众跑到旷野啊，清晨没有人的声音，没有人去找他，他就在那边祷告啊，然后在安静当中经历跟神的联合，来领受神的启示，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发现他一方面对教会的体制非常的好像 legalistic， 很律法很严格，但是他个人教导跟神的灵交确实也很活泼的啊，所以一方面教会生活圣餐生活是基础是中心，但是你个人也是有这样一个安静亲近神的时候，但是不是以这个作为中心取代了教会生活，他还是以教会生活为中心，也可以说其实他两方面都强调，但是他以教会生活为最重要。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好，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等一下再介绍另外一位的教父。